Bing.
圣诞节刚刚过，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们应该多多少少有用一种的方式过这个圣诞，是不是？那想起这几天怎么过的时候，就我们回头反省一下，我们到底是怎么过这个圣诞？是跟朋友家人聚一聚，吃顿好餐，收到了很多的礼物，或者给别人很多的礼物。其实在圣诞这个时光，按理来说我们应该是欢欣喜乐，因为好像全世界都跟我们一起在庆祝我们的主。圣诞也被称为是基督徒当中最大的一个节日。真的吗？圣诞是不是真的是我们这些信我们主耶稣的基督徒最大的一个节日？或者另外问，最大的一个节日通常对信徒来讲被称为是哪一个节日？很可能更多是所谓的 Pesach， 就是逾越节。那逾越节我们纪念的是逾越了什么？逾越了当世界的奴隶。我们纪念以色列人曾经从埃及走出来，被解放了，他们不再是这个世界的奴隶了，反而就成为了上帝的子民。或者今天逾越节我们仍然过，我们把它称为是复活节。同样我们是逾越了，我们是脱离了罪的权势，我们不再是恶者的奴隶，我们反而是上帝的子女。那又回到圣诞，圣经有没有说我们要过这个节日？圣经有没有说我们要来庆祝庆祝主耶稣出生的那天？那圣经有吩咐以色列人要过的节日，正好 Thomas Reiner 牧师在讲这个系列。那我不要跟你们讲太多，但是 我可以讲说他这个系列其实马上要结束了，只剩下一个节日还没有讲。结果也今天可以透露这么多，就是这个节日不是圣诞节。所以从一个真信徒的角度来讲，圣诞好像就是主耶稣的来到来临，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好像之所以上帝没有让我们过，没有让我们特别纪念，可能就有两个因素。有些人说肯定可以纪念啊，因为我们不是说上帝与我们同在吗？以马内利嘛。然后圣诞应该是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在人生当中最真实的一种的彰显，他真的是道成了肉身，成为人，然后生活在我们当中。但是好像上帝也没有让我们过分纪念这一天，因为让我们不要忘记说以马内利其实不仅仅是限制于肉体在世上当人的那位耶稣，以马内利其实是上帝的一种的本性，上帝愿意与人同在。那第二点呢，好像是过圣诞，从神学的角度来讲，有一点过分强调耶稣的人性，因为只有耶稣的人性才有那一天的开始了，他出生的那一天。但是耶稣不仅是人，耶稣是神，结果这个才是那个最伟大的。耶稣是那位昔在今在永在一直在的那位， 所以不应该庆祝某一天的开始，某一天的生日，某一天的出生。但是可见这个世界仍然是在过这个节日，而且它是势力大到一种地步，我们都很难脱离，所以我们就跟着过了。那世界在这天，他们到底是在庆祝什么？我有跟这几天有很多，无论是家人啊，或者一些朋友，有谈话，然后有一些人他说他会回头稍微反想一下，几年很辛苦的，啊，某一种方面很吃力的一年，啊，他们就会记忆，到底是记忆什么？记忆虽然辛苦，但是就记忆自己的成就，啊，或者记忆自己不成就的那一部分，就下定决议，说明年要在哪方面做得更好。那有一些人也会说，他们是忙着选礼物、买礼物，然后给礼物，说是因为感恩。但是你跟他们细聊，你会发现说，其实他跟美国人过感恩节一样，所谓的那种感恩，其实是为自己的成就而骄傲。甚至给礼物，也许是因为社会的压力，别人给我，我也要给，大家买礼物我也要买。但是没有一个人有提到上帝，没有一个人有提到基督。所以相当讽刺的，我们就大家在过一个节日，是圣经没有叫我们过的，就上帝没有吩咐我们纪念，然后全世界把它称为是基督教最大的一个节日，然后全世界所有的人都在过，包括在国内的不信主的一些朋友们。我十月份在国内出差的时候，我就有跟那边的同事聊一聊，我说马上要到圣诞了，你们过吗？过。怎么过呢？大概就是买礼物、送礼物、吃喝，然后跟大家聚一聚。全世界都在过这个节日，但是这个基督教所谓的最大的一个节日，反而没有上帝那一份的。我们送礼物，很多人都有点忘记了为什么圣诞要送礼物。你有问过自己，或者你们孩子有问礼物的时候，送礼物怎么会有这个这样的一种的传统，所以要送礼物。原来送礼物呢，是要表达纪念那件最大的礼物了，就是人生得到的，就是上帝赐给人的，就是他自己的独生子，然后为了我们的救恩，他是一个恩对恩典的一个最核心的定义，就是是送给谁的礼物呢？送给不配的，就是没有把这个礼物赚回来的，其实不应该给的这些人，然后送给那些需要的人。欧洲历史传统当中第一个有大量送礼物的，然后很多人说就成全了，或者就开始成立了这样的一种的送礼物的传统，其实是 Saint Nicholas， 就是所谓的圣诞老人啊。但圣诞老人呢，现在的人对他的看法完全变了。原来古代的那个 Saint Nicholas， 他是送给穷人有需要的人，不是他认识的人，有需要的，也是不配的，但是有需要的人，就表达了一种这种恩典的意义。凡是需要的，就拿到，虽然都是不配的。今天圣诞老人呢，我们是怎么过？我们是会让小孩要面对这个圣诞老人，他们在学校都会这样做。然后那个圣诞老人呢，就会在一本书里面看，哦，你今年做得好还是不好，乖还是不乖，然后跟着就传说 如果不乖就被圣诞老人要惩罚，如果乖了就得到了礼物。让我们大家都觉得很合理，但是从信仰的角度来讲，就完全把原来的那个意义给毁掉了，他就没有恩典的概念了，他就没有一个送给有需要的，虽然不认识的，有需要的不配的人的这种做法。我们今天送礼物大概是送给我们认识的，我们本来就爱的，我们周围的朋友们呢，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孩子，因为我们爱他们，其实从一种情绪的角度来讲，他们已经配得拿到我们的礼物了。所以我们忘记了，我们现在过的圣诞节，我们其实送给那些配得的人，我们认为配得拿到礼物的人，完全跟救恩的这个概念没有任何的关系。结果你们听到这些过圣诞的时候，虽然是一个大家很快乐的节日，但是会不会有的时候同时觉得有点心酸？每次当你家人当中或者一个很好的朋友他就祝你圣诞快乐，一定跟我一样收到很多这方面的信息，你有一方面快乐，因为他是表达他的一种的友谊，他关心你，他祝你节日快乐。有一方面你可能心里面也是被刺了，有一点点的酸痛，因为他虽然讲出这一句话，但是那个人根本不知道圣诞的真正的意义。然后你想跟他分享，很可能你曾经试过，你又发现他根本不想要。我们如果来复习一下，说今天主要是讲第五章啊，弥迦书的第五章啊，但是我们稍微复习一下第四章的一些内容，可能第五节就可以让我们在圣诞这个时期里面可以想起当时的那个意义。第四章第五节说，万民各奉己神的名而行，然后我们却永永远远奉耶和华我们的神的名而行。所以第五节有给我们一个感觉，说我们周围的人他们好像是信其他的神，这其他的神我们曾经讲过，有可能是信自己啊，自己的能力，自己的成就，自己的健康，就好像当时的以色列人一样，周围就是有巴比伦，有亚兰人，都是比他们强大的国家。然后这些人他们会讽刺我们，甚至他会嘲笑我们，基督徒你要看待圣诞，你就有点非正常了，有点异怪，结果信仰只是给弱者，然后让他们来告诉我们说基督教所谓的最大的节日应该怎么过。就在这个时候，第四章上帝让以色列人记得说他们是属于上帝的，他们要跟世界的人不一样，让他们心里有一种准备，就算他们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当他们可见的那些他们的信仰的伟大的见证物，包括他们的圣殿啊，他们自己的国家都被毁的时候，让他们在那个时刻可以纪念他们是属于上帝。当他们生活在一个环境当中，没有一件事情让他们想起他们是属于上帝的，因为其他人都另外过生活，过另外过节日，按另外一种方式过节日，在那个时候让他们想起他们是属于上帝的。那我们当然也是一样。还有一些经文在第四章，我觉得把第四章总结得很好啊。其中一个是第十节， 继续说，西安的民呢，你要疼痛劬劳，仿佛产难的妇人，因为你必从城里出来，住在田野，到巴比伦去，在那里要蒙解救，在那里耶和华必救赎你脱离仇敌的手。上帝在第四章有让我们想起我们会面对困难，结果上帝会让我们意识到是他允许这些困难临到我们身上，所以他就干脆说我们可以哭，我们可以痛苦，就有点像在产生的一个妇人一样。然后还有一些他就在问我们说，让我们想起为什么我们要面对这些的困难，还有反复说是因为我们中间没有君王了吗？还是因为某事都毁灭亡了吗？就是有一点像以色列人，让他们想起说当他们的国家被毁了，他们被掳到巴比伦那里去，圣殿没了，献祭也停了，就什么代表他们信仰的东西都没了，在这个情况下让他们想起他们是属于上帝。我们有的时候就是正好在这个圣诞，我都觉得这种的印象最深刻，因为它真的是这个世界在讽刺基督教的一个高峰，全世界都在过这个节日，全世界都打上这个牌说啊，基督徒基督教，但实际上没有一个人是真正在关心上帝在跟大家在讲什么。然后我们好像周围不会看到，就有点像当时的以色列人一样，不会看到圣殿，不会看到献祭，就好像今天整个苏黎世愿意因为上帝的呼召来这里崇拜的，感谢主啊，就我们这几个。你会发现说外国人他们可能在12月份算是去教堂最多的一个月了，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参加过他们的所谓的圣诞的聚会，然后有没有判断过所谓的圣诞的聚会跟上帝的话语还有没有多少的关系？大部分是没有太多的关系。但同时上帝在问以色列的时候，他就是在提醒他们说，其实不对，虽然你看不到了，你的国家被毁了，你圣殿也没了，你献祭也停了，但是我你的神我还在。然后就开始给他们一个应许。那今天很适合圣诞这个节日，从第四章的结尾到第五章的一开始，就是在强调这样的一个应许。上帝说在那里要蒙解救，在那里耶和华必救赎你脱离仇敌的手。那我们上次有听说，就有跟大家分享过了，就是上帝正好就是偏偏在那个地方赐给他们这样的一个应许，其实不是偶然的，上帝就是在人最需要的时候他会提醒我们他是我们的救赎主，我们在他里面可以有安全，我们在他里面我们可以有平安。那我分享第四章的时候也有跟大家提醒说，这个也会牵涉到我们基督徒对苦难的正确的一种的概念，这个今天我不会讲太多了。总而言之，就是我们基督徒不是因为信主就会少一点遇到困难，我们不是因为信主就会少一点遇到的痛苦，我们很可能会一样，甚至有的时候会多一点遇到一些的痛苦。我们信主不是因为带着一种敬堂拜佛的一种态度，说我们 我们来礼拜天花两个小时，然后你就保护我。啊，事业要成功，身体要健康。没有，但是我们要用另外一种的眼目，我们来看待在我们身上所发生的任何的事情。上帝在痛苦当中给我们的应许，是让我们知道说，一，这个痛苦是让我们可以更多的来依靠他，来亲近他。第二，这个痛苦是短暂的，他让我们成长，他让我们磨练，他让我们重新被提醒，我们是罪人，我们本来是该死的。你别想到你的痛苦，本来你该临到的比你的痛苦要更严重。但是上帝仍然是给我们一个应许，说这个是短暂的，他会来救赎我们。所以第十二节就说，他们却不知道耶和华的意念，也不明白他的筹划。这个我有跟你讲了，就是在指其他人在怎么样讽刺我们，但是他们不知道。反过来，圣经这里在强调的是，我们是信徒，我们应该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上帝的筹划，上帝永恒当中的计划。可能有一些细节我们不知道，但是最主要的我们都知道，就是上帝早就把救援预备好给我们了。那到了今天，我们开始看第五章。上次好像有把第一节跟大家分享了啊，成群的民呐，现在你要聚集成队，因为仇敌围攻我们，要用杖打攻，打击，为用杖攻打以色列审判者的脸。第四章第结尾，上帝给以色列人有一个应许，说我们会在他里面得胜，上帝会救赎我们。好，这里又来了，说哎，我们好像要成队。在军队里面要成队，就是要站好一排一排一行一行，然后准备开始打仗，就是要做好准备，要面对这种的苦难。然后我们的仇敌又围攻我们，好像有一点觉得这个弥迦这个先知怎么好像上上下下的，一会虽然讲到我们因为是罪人，我们要面对上帝的惩罚，要面对上帝的怒气，后面又安慰了以色列人说我们会在上帝里面得胜，但是这里又说哎呀，马上又有敌人要攻击我们了。圣经不仅是在这里啊，经常会这样做。你会发现说你跟人讨论到上帝，所谓的基督徒啊，然后你就会发现说好像有两种的基督徒。就有一种呢，我上次有跟大家分享的，有一种呢是把看上帝看成是那个慈爱的父神，这个是大部分现代的人对上帝的一种看法。那他是慈爱的父神呢，他就有一点已经不是神了，他更加是像一个朋友。然后虽然是知道我们自己有罪，虽然是听过上帝不能接受罪，然后听过上帝要审判，但是把重点放在上帝是有怜悯的主，上帝会赦罪，结果就因此一点点都不敬畏上帝，都不怕。那因为不怕上帝呢，就开始怕其他的东西。不怕上帝呢，就会开始怕自己，怕自己不够成功，怕自己慢慢老了，没有以前那么帅了，怕自己，就是你们懂我意思吗？就是会更关心一些跟人跟世界有关系的东西。 有另外一种基督徒呢，就会把上帝看成是至圣者，公义的审判者。上帝是圣洁的，又是公义的，他必定要审判我们，我们也应该要被惩罚，因为我们是罪人。杰克就因此心里一直不平安，因为一直害怕。哪个对？圣经就在告诉我们说，其实两者都对。我们要每次都要经过这样的一种的过程，就是意识到说我们是罪人，我们一直违背上帝的旨意，我们一直是得罪上帝。同时，因为上帝是慈爱的、怜悯的、赐恩的，我们可以靠上帝给我们的应许，我们可以面对他。我们两者都需要。那上次 Thomas Reiner 跟大家分享最后一个节日，所以下次他分享的不是圣诞节，上次他分享的也不是圣诞节，上次他分享的是圣安息日，或者安息日之安息日，万安息日之安息日。你们还记得吗？主要的内容是什么？主要的内容是让我们就正好在纪念这样的一个信息，说我们本来是罪人，我们是要被审判的，我们要被惩罚的，但是上帝帮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他帮我们预备好了救恩，我们因此感恩欢喜快乐。这个就是那个结论。那Thomas Reiner牧师有提醒大家说，其实我们天天都可以过圣安息日，因为我们天天在上帝的话语当中都可以被提醒说，就是福音的最基本的最核心的内容，我们是罪人，我们不配，我们其实是要被惩罚，我们要面对上帝的审判，但是上帝是慈爱有怜悯的，不轻易发怒的，施恩的，所以我们在他给我们预备的应许当中，在他给我们预备的救恩当中，我们可以依靠他，我们因此可以跟上帝和好。这个就是上次他讲的。所以我们教会还在祷告，很可能会有大会的时候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打算改变，我们稍微改变一点点我们主日崇拜的这个程序，然后会可能更接近早期教会的那种崇拜的程序，结果那个崇拜的程序就会更多的帮助我们大家在主日崇拜的过程当中可以真正的来过所谓的圣安息日，因为他从上帝的呼召开始，找到我们来到他面前，到对自己的省察，当然按照上帝的律法，所以我们就会发现说我们是罪人，然后下一部分就是上帝的话语跟上帝的应许，我们因此能够有平安，下面一部分就是感恩，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罪人，我们有凭着上帝的应许能够有平安，我们就感恩，然后最后跟现在一样就是祝福。他祝福还有另外一小块，一种的差派或者差遣，这个也是让我们不要忘记说，不是来教会然后主日崇拜然后以祝福为止，反正我自己平安就好了，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主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其实我们要在这个世上为他做工。这个到时会更详细的跟弟兄姊妹分享，但是基本上有这样的一个计划，我们以后每个主日崇拜都按照这样的一个步骤，一个框架来过，我们就在每个主日崇拜我们会重新面对圣经最核心的内容，也是福音最核心的内容。 成群的民呢，现在你要聚集成队。这个刚才我说了，就是他们好像又被威胁了，然后要成队，就是要准备好，马上要打仗。然后因为你的仇敌围攻我们，要用杖，击打以色列审判者的脸。围攻就会让我们好像能够想象说他当时的那个情况是逃不掉，就是周围都有敌人，他没办法用其他的方法逃掉这样的一种的马上要临到的这种的苦难。然后打到这些以色列人的脸，审判者的脸。这里审判者不是指上帝，这里真的审判者是指以色列那些高官高端人员，就是在以色列人当中做领袖。那要打他们的脸，在什么情况下才可以打到他脸？就是其实那个仗打完了，然后其实以色列被打败了，他可以进来了，把那些领袖们抓住了，就可以打他们的脸。这是一种非常羞耻的一种的行为。那为什么再说为什么上帝这里又提到这些呢？就是上帝一直他从来没有让我们记得救恩，不记得我们是罪人，就这两者一直是要放在一起的。所以他会让我们知道说他是圣洁的，他是公义的，他要审判。然后我们的敌人在我们周围，他们就围攻了我们，但是我们在上帝里面我们可以得胜，不是因为我们，是因为上帝借着他的恩典。那成全的民呢，我不知道你们圣经有没有啊，他可能有一个注解的话，他就说原文做女子，有没有？确实那个原文他用的那个词是女子，就是那些成全的女子，就是自己成全的。成全呢，这里是指那些联邦了，马上要攻击别人的，马上要去偷别人的那些人。那这里成全的女子很明显是指耶路撒冷，这个毫无疑问。为什么把耶路撒冷成为是成全的女子？其实就说明一点，啊，我觉得这一点还挺重要的，所以就跟大家分享，就是让他们知道说，他们没有比他们周围的快要攻击他们那些仇敌要好，他们性质上，他们跟其他人是一样的，就成全的女子，性质上也是成全的，本来经常要攻击别人，要偷别人的，要抢别人的。他会让以色列人因此可以感受到说，他们其实不是仅仅就是受害者，不是可怜的，哦，糟糕，现在有恶的坏人在外面要攻击他们，反正是让他们知道说，其实他们自己也是罪人。耶路撒冷没有比那些马上要攻击他们的要好，耶路撒冷也是罪人，所以他本来是应该要承受这样的惩罚的。第二节就开始讲到，很明显讲到福音了，就开始提到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这里我们如果提到这个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我相信你们大家应该很好像听起来很熟悉这个经文了。可能更熟悉的是马太福音的那个版本，因为开始讲 讲那个圣诞故事，就有开始讲到这一点。他们到希律王那里去然后希律王就开始紧张，就说啊，这个王要在哪里出生啊？然后就问那些法利赛人然后那些教师就告诉希律说啊，因为经上这样说的，然后就基本上再用弥迦书的这段话，马太福音的第二章第六节，就是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听来很熟悉，但是你们会发现说，哎，好像有一个，说不定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好像不太一致。就是弥迦这里说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然后马太他就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我没有认为这个问题很大，但是在以前的查经，我曾经被问过，有一些人说，哎呀，这个好像，你不是说圣经无误吗？好像这里讲不通，所以还是跟大家分享，免得大家会对圣经无误有任何的疑问。那这里，首先我们来看说，到底伯利恒是算小还是不小？就是弥迦说你是在犹大地的诸城中其实是微小，那肯定是小。然后马太又强调说不是最小的。那首先呢，可以说一句，其实小跟不是最小其实不一定是有冲突，你们同意吗？就是马太说你不是最小的，它包含的意义不是说你是很大的，你是耶路撒冷，你不是最小的，其实的意义仍然是你是小的，只是不是最小的那个，哎，是吧？但是他会强调你不是最小的意义，其实说就是你是小的，所以其实没有意义上的冲突。然后另外一个呢，马太这里他所记载的，他没有字面每一个字都按照弥迦的来讲，他说你不是最小的，也是说你是小的，但是其实弥迦这里还有强调是以法他，以法他就是伯利恒，其实同一个意思，所以是同一个地方，但是马太就没有用以法他了，他就用犹大地。的伯利恒，因为在古代犹大应该除了在古代的圣经那个地区当中，除了犹大的伯利恒，还有这个中文我不知道西伯伦的，好像有另外一个伯利恒，所以你就是说伯利恒以法他，那就是知道是犹大，那。马太他没有字面用以法他呢，但是他就明讲说是犹大地的伯利恒，所以意思是一样，但是他没有字面来念弥迦的那个书。然后马太这里就直接说是君王弥迦原来是说是掌权的，然后弥迦是整到第四节才说明所谓的掌权的其实是做王的，然后要牧养的，所以这个没有应该是没有太多的问题。我们继续看，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掌权的。上帝在这里说伯利恒当中会有一位出来是要做掌权的，或者马太说君王的，然后是要管或者带领以色列的。那他说是为我，就说明是代替上帝，或者当上帝的 代表来来做以色列的王。那伯利恒，我们应该知道曾经有一个王从那里出来，是谁？就是之前呢，就真正的以色列的王，曾经做过王的，谁在伯利恒出生？大卫。 OK， 大卫曾经也是伯利恒的嘛。然后在大卫做王之前，伯利恒已经是一个很小，一个很没有太大的分量的一个小地方。所以当时大卫这个我们也知道嘛，大卫是在很多方面其实在预表我们的主耶稣嘛，连他出生的在世上出生的地方其实也是一样的。所以大卫也是在一个很小的没有太重要的一个地方，其实同一个地方叫伯利恒出生的，在那里出来。然后大卫家族是什么人啊？他们做什么的？牧羊啊，你们可以想到啊。然后大卫是他们八个兄弟里面的最小的那个，最没有分量的，其实按照他们的传统是最不重要的那个，后面他可以做王。 OK good， 所以我们就知道以色列自从大卫做过王以来，他们就会把大卫的国度看成是一种的天国的代表。这个我们基督徒跟他们犹太人其实是一样的，有一个差别，就是我们会把它看成是天国的预表啊。犹太人到现在一直在追求大卫帝国的一种的复兴。但是我们就知道说大卫的帝国其实是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是那个最有权力的、最富有的、其实最有荣耀的一种的帝国。但是问题是呢，当弥迦正在讲这句话的时候，这个大卫的帝国已经分成了两国，北跟南，北已经毁了，南呢是要被周围的那些王家要被攻击，马上也毁了。而且弥迦很清楚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这个国家马上毁了，你们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你能想象就算是对虔诚的当时的信徒啊，以色列人的信徒来讲，这个是多么大的一种的打击吗？他们的信仰当中，他们会认为大卫的国是不可能毁灭掉的，因为是上帝设立的，不可能的。但是他们现在所面对的真的是他马上要被毁掉。然后就在这个时候，上帝又用他的先知再给他们一个应许，说还有一个君王，他也是伯利恒出来的，然后那个是我要用的，他会为我、替我、代表我做你们的王。这个是多么伟大的一种的安慰。然后后面还加一句，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有一些人可能因为对圣经的历史不一定很清楚啊，他就说啊，这里说不定弥迦是在讲大卫，但弥迦不可能是讲大卫，因为大卫是在前面，弥迦是在大卫后面。所以弥迦在这里在讲到一个从伯利恒出来的君王，不可能是在指大卫，肯定是指我们的主耶稣。你们同意啊？但是万一你如果不同意，你就看后面这一句，你就知道不可能是在讲大卫。 因为他说这个君王是根源从亘古，然后从太初就有，那从太初就有就是指一个永恒当中就已经有的，那很明显就是上帝本身。 OK， 第三节，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人交付敌人，直到那生产的妇人生了下来。这段经文是不是很适合圣诞节？我们先把它看成，就是你看了这段经文，你可能是不得不一定是想到童贞女玛利亚，然后她所生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是吧？但是我们先把它放在一边，我先用其他的一些经文来解释，就是很可能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不一定是按照我们现在这种理解来理解那段经文，因为我们现在是事后了，耶稣已经来临了，道成肉身了，我们就知道说弥迦讲的这句话肯定是指耶稣，然后耶稣就是一个女生生出来的，然后就是她生出来了，救恩的时代就开始了，所以我们知道，但是当时的以色列人不知道，所以我还花一点的时间来跟大家解释一下当时的以色列人是怎么理解弥迦这段话。我们要知道说以色列人在圣经当中有很多有用很多不同的比喻，这个你们知道，其中一个比喻一直来让他们意识到要有耐心，因为要经过痛苦，而且可能是很激烈的痛苦，非常基本上会致死的一种的痛苦。 OK， 但是仍然它是短暂的，它是会有期限的，它有一天会停的，然后痛苦之后会有极大的喜乐。 OK，然后以色列人一直在信当中往往是用一种的比喻来描写这种的情况，就是用生育，就是用生产来描写，就一直用妇人的痛苦来描写，是一种极大的痛苦，是一种致死的，你基本上是会快受不了了。那当然我们男生我没办法体会啊，但是在座的妈妈们啊，可能可以 confirm 啊，这个基本上是一样，快让你疯掉，让你致死的一种痛苦。但是那个宝贝一生出来，那个时刻很奇妙，母亲就会把痛苦给忘记掉，然后就会因为得到的这条新的生命而喜乐，而且是极大的喜乐。OK， 所以有些人一直是用这样的比喻的。我给你们几个例子哈，在约翰福音16章的第21节是耶稣自己用的一个比喻，他就跟门徒商量，就讲到那一句，你们可能还记得说一时就见到我，然后一时不见到我，然后过一时又见到我，然后门徒就开始讨论说不知道你到底在讲什么啊。然后耶稣就用了一个比喻，他说妇人生产的时候就忧愁，因为她的时候到了。 OK， 然后既生了孩子就不再纪念那苦楚，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然后门徒还是不明白，但是基本上耶稣是用这样的一个比喻，同样跟他们讲说，其实你们要经过痛苦，等我走了之后，你们就是耶稣的教会会被逼迫，你要受痛苦了。然后这个痛苦是很痛，很极大的痛苦，就是用生产的这个比喻了。但是过了那个生产成功了，新条生命出来了，那就大家就欢喜。哎，这个是耶稣本身用的一个。那在22节，我们就更清楚可以知道说他在讲什么了。他说：“你们现在也是忧愁，但是要再见。”但我要再见你们，你们的心就喜乐了，这喜乐没有人能夺去。 啊，所以耶稣很明显是讲到教会要经过的痛苦，然后耶稣再来的时候，见到他就会喜乐。OK， 所以也是用同样一个比喻，就是痛苦，然后像一个怀孕的一个妇人一样，她不仅是痛苦，她会软弱，她会很多东西不方便，然后被击打的时候也没办法抗任何的在攻击他的那些人，所以基本上是好像是没有能力的，只能受这种的痛苦。但是耶稣就告诉我们说，这个是暂时的、短时的，它会过去的。然后这里，弥迦讲的这种的痛苦，他说只等到那生产的妇人生下子来，然后很明显后面的经文就告诉我们说，后面真的是真实的就开始。以赛亚书是跟弥迦是同一个时代在侍奉的。以赛亚书也有用这个比喻，在26章的第18节，他说我们也曾怀孕疼痛，所产的竟像风一样，我们在地上未曾行什么拯救的事。那他这里是另外一个 context， 另外再讲另外一件事，但是我只是想让大家意识到说，其实这个比喻一直用来描写让以色列人能够有这种感觉，说要面对一时的痛苦，然后对后面的事情，对后面的启示有盼望。Okay， 虽然以赛亚这里指的是因为那个盼望没有被成全，所以就白的，所以他说生出来的竟然像风一样，就白的没有得到拯救。但是这个是另外一个可能以后再跟大家分享的。所以你们可以意识到说，当弥迦讲这句话的时候，他说要交给敌人，然后只等到生产的妇人生的下子来。其实所有的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会明白说，弥迦这里在讲到说，我们要继续受痛苦，因为上帝允许他临在我们身上，然后只等到上帝所定好的那个日子，我们就会被解放。当时的以色列人没有一定就想到将来会有一个女子生出来的那个弥赛亚，跟没有这个想法。他们更多的想法是听到这个，他就知道说上帝在鼓励他们，因为在说是短暂的，是有时间上的限度的，就是总有一天会过去的，总有一天会有救赎。OK， 但是上帝伟大到一种地步啊，我不知道你们会有没有办法有这样的一种的领受啊，就是你看旧约，所以我那么喜欢跟大家分享旧约的啊，小先知。他们讲的很多的预言其实已经成了嘛，所以我们知道说弥迦讲的后面真的发生了，虽然当中还隔了好几百年。这个本身就一个很伟大的一个事情，就是有一个人，我们是因为比他们晚2000多年，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他前面讲的过了几百年真的是成全了，这个本身就很伟大。但是这里具体的我觉得更伟大，你会发现说上帝用一个他用他的仆人经常用的一种的比喻，让以色列人知道说这个是短暂的，就总会过去的，总会有一天，而且是上帝定的一天，他们就会被解放，让他们有这种的盼望。然后他就用这个比喻，结果当上帝成全的时候，他不仅是好像意识当中成全了，他字面上也让他成全了。你懂我意思吗？就是伟大到一种地步，没想到 你说如果弥迦还在，我都不知道他自己会这个想法，但是没想到说上帝真的让以色列人得到的弥赛亚，真的就是因为一个女生所生出来的，你让而临到这个世界。而且这个概念正好很适合圣诞，我们来考虑，但是真的是很伟大。 OK， 我们继续看。那时掌权者其余的弟兄必归到以色列人那里。那这里有一个可能基本上有一点我要让大家注意到，就是他就讲到说那一天所谓的痛苦的停止，是指有一天所有的弟兄都归到以色列那里去。那我们今天我们也更容易可以明白说，就是教会嘛，就是所有真弟兄都归到教会里面去，都属于上帝的肢体，就是耶稣的肢体里面，在耶稣的教会里面。但是这里有一个字，可能很多人不一定会很重视，但是我还是要把它点出来。他这里讲的是那时掌权者其余的弟兄，掌权者就指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但是这里讲到的是其余这两个字，你用原文来翻译啊，可能字面的意义也可以翻为成是剩下的，就是其余的，就是剩下的，就是在整个这个 context 里面，他讲到要面对困难啊，马上要被攻击啊，要开始打仗，然后后面讲到那剩下的就是那些没有死的，真的维持下去的，就是还存活的那些。OK， 这个可能是典型，归正的教会会很重视，就是他这里又有一点让我们可以看到说，上帝跟在很多其他的经文一样，他没有说凡是以色列的就必得救，是指经过上帝的惩罚，上帝让临到他们身上的苦难之后，好像像一个过滤网之后，剩下的才跟最后的这个结果有份。那这个今天我可能不会在这方面讲太多了，但是你们知道说，有一些人他如果不太熟悉上帝拣选的这个概念，他就很难能够接受。但实际上就是从人生的第一个家庭当中，你就有拣选的这种的意义了。为什么是亚伯而且不是该隐？凭什么？那你就这样讲下去嘛。雅各跟以扫哈，或者以色列人出埃及，他们全部离开了，都脱离了埃及的权势，最后谁进入了迦南地啊？上帝让大家通通死在旷野里面，让他们多走40年，只有耶稣啊，还有迦南，就只有上帝指定的一些人最后才可以进去。这个你们应该是比较熟悉的概念。但这里他没有那么明显讲，但是他有一个字说剩下的，那一天剩下的才可以归到以色列的人那里。好，我们开始看第四节。他必起来依靠耶和华的大能，并耶和华他神之名的威严，牧养他的羊群，他们要安然居住，因为他必日渐尊大，直到地极。可能下次我再细讲了，但是到这里说他必起来，可能你们要知道说起来这个动作在希伯来的文化当中是表达一个更稳
定、更有持续性的、更有永恒性的一种的动作。
其实他闭起来，他要强调耶稣这个新的君王闭起来，就说他所立的这个国度就不会被灭掉了，是一个永恒的。以色列人一听了，听到说他闭起来，就会有这种概念说，哦，这个是立了就不会灭掉的一个概念。然后他不是靠自己的能力，他是依靠耶和华的大能，然后并耶和华他神之名的威严。虽然当时他们可能也没有意识到，但是他靠耶和华，他也为神做事。前面的那一段经文就是很明显是指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但是同时也指耶稣的怎么讲，耶稣的人性，就是他这个弥赛亚，他不是一个超人，自己就有很大的能力可以帮他们解决这个问题。他这里也没有直接说是上帝自己直接就做了，他这里讲到的那个君王是一个靠他能力来做事的一个君王。那这个当时他们可能也没有意识到，但是这个是犹太教到现在一直有冲突的，就是他很难接受是有一个人可以真的借着耶和华神的名的威严来做事。因为这个是一个如果大祭司都做不到的，然后有哪一个人可以大到一种地步，他可以借着上帝的名的威严来做事。然后他们虽然还在等，因为他们以为是一个人，但是圣经这里所让我们已经猜到的，最后你就已经可以发现说，他只有一个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就是那位他必须又是人又是上帝。因为只有上帝本身才可以伟大到一种地步，他可以真的借他自己的名的威严来做事。在犹太人的文化当中，这个是不可能的，如果是人。然后他依靠上帝的大能，又不是完全凭自己，就是那个也是神，是一个人要借着上帝的能力来做。那如果是上帝的大能，他也让我们有信心，觉得这个将来要来临这个弥赛亚，他的能力足够，真的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他的权柄够大，他可以做这方面的工。然后后面牧养他的羊群，这个很有意思，因为马太福音他在提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他就直接说牧养，然后这个很可能才是真正耶稣掌权的一个重点，他不是要做王下命令，他真的更加是像一个牧人要牧养。因为他必日渐尊大，直到地极。这里我只想提到一个概念，就是跟我们大家都很有关系的。犹太人不相信这一点，或者他们对这一点的理解可能跟我们的不一样。上帝没有说将来这个君王他就是做犹大或者做以色列的王，他这里讲到的一个是很明显是牵涉到全世界的，然后你说上下文你连接起来，你就发现说圣经这里是讲到说以后真的会有一个新的国度，是跨以色列的，是跨国的一个国度，然后在全世界，在所谓的 所谓的地基上面都会有主内的弟兄和姐妹。意思说，其实你在小先知的口中，像弥迦的口中，你就可以已经可以看到上帝对救恩的应许，对主耶稣的应许，他是一个不可能仅仅是人的一个弥赛亚，同时他是一个必须要借着上帝的大能来做事的一个弥赛亚，然后他的救恩不仅仅是预备给以色列人。好了，我们低头，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在今天美好的一天，我们可以来奉主名聚集，我们来可以来学习思想主你的话语。我们也感谢你，你让我们能够在全世界在过圣诞的这个时期，让我们能够仍然在你的话语、你的真理当中，可以得到喂养，也可以得到安慰，也让我们能够因为你的话语、你的真理的应许，我们的信心可以被坚固，让我们能够面对这个世上、这个世界给我们的一切的试探。主，我们也感谢你，让我们能够知道你每时每刻都愿意让我们重新可以意识到两方面的真理，就是我们是得罪你的不配的罪人，但是仍然你是愿意与我们同在，你是愿意把你早就预备好的救恩放在我们身上，让我们能够依靠他来亲近你，来跟你和好。主，就求助你不断的用你的这样的真理、这样的福音来造就我们，让我们能够在每天都可以重新过圣安息日，让我们每天都可以因此欢喜快乐，让我们能够每天都可以因此下决心愿意按照你所吩咐的来跟随你，让我们能够在你里面继续的成长，也让我们能够因此可以为你做见证为你做光做盐把你的光带到这个世界来。主，就求求你继续恩待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在未来的一年，让我们能够用从你而来的带领用从你而来的力量不要被这个世界而影响，反而是让我们能够用你的真体来影响这个世界。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圣名，阿们。